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想和大家思想一段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其实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了。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十三节，请听我读出啦。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记着这些事，还显给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造成，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所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都很容易就会明白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是洁净圣殿。其实这个事件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圣经开头呢，他就讲，他说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刚才路牧师带我们这个圣餐的时候，都看到关于那个经文里面呢，都提到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就设立这个圣餐。逾越节对于犹太人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节日，相等于我们的新年。事实上，逾越节和新年和犹太人的新年呢，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过了这个红海之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呢，就上帝就吩咐摩西设立这个逾越节，第一次的逾越节。也都跟摩西讲，那个时间呢，要成为犹太人的正月，即是一月，那就是他们新年的月份了。样所以呢，逾越节呢，就成为了犹太人一个最大的节日。那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呢，不单单只是住在耶路撒冷或者是这个的以色列地，有不少的犹太人呢，是散住在其他的地方的。咁所以到逾越节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翻到去耶路撒冷啦。就好似我哋嘅国内嘅春运一样啊，到春节就嚟到啦。咁啊，离乡别井嗰啲嘅打工仔咧，就急急就要去买火车票啊。咁啊，为咗咧要翻去乡下嗰度咧过新年啊。咁所以咧，春运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国内嗰啲嘅所有嘅火车站咧，都是堆满人的。咁啊，逾越节对于犹太人来讲咧，都是咁重要的，都是咁紧张的。所以，当这个五旬节降临的时候，点解会咁多人在个街上？当他们咧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时候，街上的人咧就会听到咧，因为那个时间都是新年的时间，逾越节的时间。所以这个呢， 对于犹太人来讲呢是一个最大的节日。在这个最大的节日的里面呢，他们少不免就是要去圣殿那里呢是敬拜上帝的。但是在整个敬拜的里面呢，最高峰的时间是奉献。在圣殿的里面这个的奉献呢似乎不是那么相对在旧约的时代呢不是那么紧张。如果我们想回旧约时代，摩西建立了会幕，犹太人就在会幕里面来到去敬拜上帝了。犹太人敬拜上帝呢其实只是一个动作，就是带着牛羊鸽子。大家想象一下，当你今天回来教会的时候，你要拖着一只羊，带着一只牛，把这个龙呢是拿着一些白鸽，要来到什么献祭。你想想，当你由屋企拖着一只牛拖着一羊回来这里的时候是多么艰难呢？搭车叫个货车，是不是？师母你现在回教会呢就要坐轮椅回来嘛。所以呢第一次坐轮椅的时候呢，我是很担心很担心怎样上巴士呢，个轮椅。因为我们见过很多坐轮椅的人就搭巴士好像很轻松。但到自己要搭巴士的时候呢，隔晚隔两日隔两晚就已经是担心定怎样呢，这个礼拜怎样上巴士呢，落巴士的时候又要怎样呢，很担心的。想想如果你真的拉着只羊拉着只牛要上巴士，假设巴士给你上先啦，假设 地铁给你上先啦，你要拉着只牛拉着只羊这样来到回教会，你说是几咁困难的一件事呢？咁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他们要带着那只羊那只牛从屋企一路拖到去会幕，虽然呢是有一定距离的长度的距离，但是呢怎都是可以到，是不是？但是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想会幕的敬拜，会幕的敬拜就是祭司好利未人好，他们很忙碌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用一个广东人的讲法就是汤鸡杀鸭，是不是？当然没有鸡汤，没有鸭杀，但是就汤羊汤牛，然后呢就要将那些羊牛呢摆上个祭坛那里，你要知道祭坛只有一个而已。那成几十万人的犹太人呢是要来即是献祭，所以是由早到晚。大家去过烧烤啦，是不是？一个炉够不够烧啊？不够啊，我们成十几人咯，要开多两开多个炉啦，是不是？但是在会幕的敬拜的里面呢，它是只一个炉一个祭坛，所以呢要将牛啊羊啊放在祭坛上面烧呢是一件很漫长的时间来的。那你想想，对于敬拜要前来敬拜的人来讲，排队拖住只羊，排队拖住只牛，要进入圣会幕的里面，等着汤羊汤牛，然后呢就放上祭坛上面，不知道等到几时。但是那个是什么？是敬拜的高峰。为什么？因为那个献祭呢是为了要赎自己的罪。犹太人呢他们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呢给他们知道呢我们常常都犯罪，每日都犯罪，但是在这些罪呢只有上帝才可以赦免。那么几时可以赦免呢？安息日咯。安息日几时？礼拜六咯，旧约的时代等到那一天才可以呢是去献祭，使自己的罪呢是得赦免。那所以犹太人几重视那个献祭，因为对自己生命有关嘛。 我们很多时候呢，看到弟兄姊妹有病，我们去安慰他。但是安慰归安慰，但是不是在你的身上的那种痛呢？不一定。直到你自己都病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原来病是这么辛苦的，原来病是这么痛的。我真的很希望呢，我曾经安慰了人家了，现在到我病了，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安慰一下我呢？其实是很期待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病的人是很期待其他人来安慰他的。纵使他的安慰对我的病来说是一点的帮助都没有的，但起码在个心灵上面我是得安慰的。有人搭住我膊头，主与你同在，就足够了，就足够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落在祸患的里面，落在艰难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是这么困苦的。但是当你在祸患艰难里面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来到去给你一些安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安慰是几咁重要。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会幕的时代，他们要来到献祭，是为了自己的罪来到献祭，因为当献上祭牲的时候，他的罪就被赦免了，是几咁重要啊。所以在整个的会幕的敬拜的里面呢，有利未人的唱诗，我们不懂唱，即是有诗班唱诗，我们不懂唱，是吧？以前我们有诗班的嘛，诗班唱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唱的？我们没有唱的嘛，坐在那里听的嘛，是吧？然后呢，我们有评判了，今次的诗班唱得不好听，应该唱四部的，为什么我听不到的？我们只会在，我们可能在下面批评，但其实应该就是当诗班在唱他们的敬拜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坐在下面应该就感谢神，感谢神，多谢主，应该这样才对嘛。即是我们起码在一个灵的里面要跟这一班的诗班是同感一力的，来到去敬拜上帝。虽然我们不需要唱，但是在我们的灵的里面要跟你一起的同感一力，那这个才是敬拜嘛。就不是单单他们敬拜，我们在欣赏嘛。我们不是欣赏，谁可以去欣赏啊？是上帝啊。只有上帝才有权、有义务、有责任、有个权柄去欣赏他们的敬拜。就好像正如刚才我们唱诗歌一样，谁是欣赏你唱的诗歌啊？不是隔离那个，是上帝。所以你唱得好抑或不好，音齐抑或不齐，音准抑或不准，没关系的。重要就是当你唱敬拜诗歌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同感一力？你的心是不是向着上帝带出这个敬你的敬拜？这个才是重要的地方。按照摩西的律法，犹太人当他要带这个牛羊牲畜来到献祭的时候，摩西的律法多次都是讲到是没有残疾的。那什么叫做没有残疾呢？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提到怎样才叫没有残疾。那犹太人呢，他们就很聪明的，你知道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呢就是犹太人的了，是吧？咁咧，佢哋就即系喺摩西嘅时代啦，嗰啲嘅宗教领袖咧，就写咗有一两写咗三本嘅好重要嘅书啊。其中一本咧就叫做中文翻译做士米拿，有啲就翻译做士米拿、士美拿啊，英文咧就 Mishnah。Mishnah 的意思呢就是学习或者诵读。今天呢我们看这个 Mishnah 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呢这个 Mishnah 就是当时 摩西时代犹太人对摩西五经的释经书。什么叫释经书呢？就解释摩西五经。今天我们读神学呢，就是读这些释经书，从释经书里面呢，就是了解圣经每一个句子，每一个的词语。这些释经书呢，帮助我们去了解旧约的希伯来文是原文是什么的意思。大家听到的时候，经常都会听到原文是怎样说，是吧？原文是怎样说呢？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些所谓的释经书那里来的。那么犹太人的释经书呢，其中一本就是米士拉，那意思就是学习摩西的五经，服从摩西的五经，了解摩西五经。咁呢个就系 Mishnah。咁样呢个 Mishnah 里边咧，其中有一项咧，有一条咧，就话乜嘢叫做冇残疾嘅祭牲咧？咁即系有病嘅祭牲啦。讲简单讲多啲。咁你点知道佢系有病咧？咁有啲病咧，你系可以直接望到嘅，系咪？盲咗只眼，肯定系有病啦，系咪？跛脚，只羊咧行下咁啊，跛脚，唔使问都系有病啦，系咪？咁但系咧，佢又冇盲眼，又冇跛脚，咁你点知道佢系有病啊？唔知道，咁所以按照 Mishnah 嘅教导咧，就系你需要咧喺献祭前嘅三日，就将要献祭嘅羊或者牛咧，将佢咧系搬离嗰个羊群或者牛棚，同其他嘅羊啦隔开，然后咧你去观察呢只羊三日。三日之后，你觉得呢只羊冇问题啦，你先至可以咧系将佢牵嚟会幕嗰度献祭。咁呢个三日咧就成为咗即系犹太人一种嘅习惯、文化、习俗，就是当你要献无残疾的祭牲，你就需要观察它三天了。所以在这个的犹太人的献祭里面呢，就是这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路去到呢，从会幕发展到圣殿了，耶稣的时代了，再不是摩西的时代了，耶稣的时代了。那犹太人呢，仍然是要在崇拜的里面要献牛、献羊、献鸽子，但是就多了一样，就是献金钱。那这个呢，都是有摩西律法那里有讲到的。原来呢，就是在摩西律法的里面呢，就是讲当你投生的儿子要献给神的嘛，投生的牲畜是要献给神的嘛。那我们没理由呢将个仔献上，因为这个是异教 的风俗，才会呢是献用人来献祭。那所以我生了个投生的仔，那我没理由将个仔献上的嘛，这个是只是异教才会这样做的嘛。那按照摩西的律法呢，就是那你要用钱来代替你的投生的儿子了，咁所以你就要奉献钱啦。咁呢喺旧约里边系有嘅。好啦，从着时间嘅过去咧，去到耶稣嘅时代、圣殿时代啦，佢哋多咗一样嘢，就系经常咧唔再系献牛或者献羊啦，而系献咩啊？献金钱。所以喺圣殿嘅里边咧，佢哋咧就会有一个嘅奉献箱。咁犹太人经过嘅时候咧，就要将钱呢就抌到个奉献箱里边啦，咁样样。所以喺呢个经文嘅里边，最大嘅节日就系逾越节，人人都要去呢个圣殿嘅里边咧嚟去崇拜嘅。咁所以呢，佢哋就要牵牛羊鸽子或者攞钱咧嚟到奉献啦。但系头先我开始讲，但系牵只牛牵只羊去是不是很烦啊？很麻烦的嘛，是不是？又要等三日，看观察， 咁所以系咪非常之麻烦咧？十分麻烦。咁所以咧，有啲识得搵钱嘅人咧，就开始谂啦。诶，我开个摊档喺即系圣殿啊，圣殿附近啊，咁你嚟敬拜嘅时候，唔使牵羊嚟啦，唔使牵只牛嚟啦，你嚟我度买啦，有生意做，有钱搵，系咪啊？你犹太人嘅搵钱嘅头脑好犀利噶嘛？咁就所以咧就出现咗咧呢个牛羊鸽子兑换银钱嘅台啦。咁呢啲嘅情况出现咧，一就系小贩搵钱啦。第二嘅就系咧，唔单止小贩搵钱，原来圣殿里边嘅圣殿官都识得搵钱噶。啊！呢、这个圣殿系我管噶嘛，圣殿官啊嘛，系我管理噶嘛。你喺圣殿出边个球场嗰度买只羊，都要拖入嚟圣殿。而家我喺圣殿嗰度开个档，你就直接喺圣殿入边嚟买羊，系咪拖少好多路啊？啊，拖少好多路啊嘛。咁所以边档好生意呢？就一定系圣殿入边嗰档好生意啦，系咪啊？咁你即系去街市买餸，咁我以前我就住喺街市楼上嘅，喺筲箕湾，咁我冇理由走去西湾河买餸啊，我更加冇理由去深水埗买餸啊。虽然好多人都话咧，深水埗嘅嘢好又平靓正，咁我冇理由去深水埗买餸噶，系咪啊？就算去西湾河，我都要搭车都要行啊！除非有特别嘅问题，我冇无可奈何，我先去西湾河买餸啫。如果唔系，我搭啲落地下就已经系街市咯，系咪啊？先即系冇理由会咁近嘅唔去，就去远嘅地方买同样嘅嘢，唔合理啊嘛，系咪？咁所以喺圣殿里边开一档。一定是好生意的咧，喺圣殿外边嘅嗰啲嘅摊档。好啦，咁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啦。个圣殿系有人管理嘅喎，咁你要喺圣殿开一档，咁你咪要俾钱租咯，系咪啊？咁啊，换句话讲，守圣殿嘅圣殿官就有钱收入啦。唔理佢自己一个人代好，亦或要同即系。圣殿里面其他的人分好了，你不要理他了，总之就是又有一个的生意的买卖了，摊档的买卖。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进入圣殿，他见到有牛羊鸽子的摊档，有兑换银钱的摊档，所以耶稣呢就赶走这些牛羊鸽子，推倒那些摊档。有另一节圣经就在马太福音第21章13节，耶稣讲：他说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呢使它成为了贼窝。为什么是贼窝？一买卖就会出现什么？不单是争执，而是贪婪。圣殿官就是卖个摊位出来，你给多少钱？10文钱。他呢12文钱，梗系俾你啦，系咪啊？我赚多2文钱啊嘛，啊唔系，然后下个礼拜有另一个话，我俾14文钱，咁我就梗系俾14文钱嗰个啦，咁你又冇当开噶咯，咁呢个系咩啊？绝对系牟利不公平，但系更重要嘅就系耶稣讲呢句说话，佢话。我的殿是要称为祷告的殿，祷告的殿的意思是什么？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你们呢竟然将它变成了什么？贪婪、敛财、贼窝的地方。所以耶稣就要将那些推翻。那在这里有个兑换银钱的地方，原来在耶稣的时代 有两种通行的货币在当时。就好像今天我们在香港呢，我们都有两种通行的货币的，大家知不知道？人民币，是的，大家喝茶有没有试过给人民币的？没有，因为我们有港币嘛，是不是？但是即是原来即是茶楼都收人民币的、哦啊、所以呢很多即是上面下来旅游的 一天又好两天又好，他们都是喝茶的，他们现在不需要 去换港纸的了、啊、即是喝完茶之后呢支付宝都人民币给港纸 的钱就搞定了、哦、所以我们都是有两种货币的、哦、是不是人民币和港币、哦，咁啊，當然其他貨幣都通行嘅，不過又即係人哋未必收你啫，係咪？你俾個美金，人哋會唔會收你啊？啊，試下啦，你一個散咗會去翠河飲茶啊，飲完茶之後你俾美金啊，睇下佢收唔收啊？但係呢邊人民幣咧，佢收啦，係咪？咁喺耶穌嘅時代咧，都通行兩種嘅貨幣嘅。原來咧，羅馬皇帝對於外地人，特别是犹太人，他是很宽容的。宽容到一个地步，就是容许犹太人有自己犹太人的货币。即是说你拿着犹太人的货币去街市买餸，他都可以收你的，收你的犹太人的钱币的，不过又要兑换咯。兑换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差价咯，是吗？这个是普天下都是这样的。咁咧有一日，嗰啲嘅耶穌嘅仇敵咧，即係法利賽人啊、文士啊呢啲咁嘅人咧，就嚟試探耶穌咯。就同耶穌講：納税俾該撒應唔應該啊？哇！咁如果耶穌話唔應該，咁你就叛國噶咯，係咪？咁所以耶稣系好聪明嘅，咁佢就话：你攞一个纳税嘅钱嚟俾我睇。咁佢哋就俾一个罗马嘅钱币俾佢睇啦。耶稣就问啦：呢一个钱币嘅像同埋号系乜嘢啊？啲人就讲：呢个像系该撒嘅像，呢个号系该撒嘅年号。咁耶稣就话：该撒嘅物归翻俾该撒，上帝嘅物归翻俾上帝。意思就是当我们纳税的时候，我们要用罗马的钱币纳税，你不可以用犹太人的钱币来纳税。当你去圣殿会幕来去奉献的时候，你要拿犹太人的钱币，而不是拿罗马人的钱币来去奉献。所以呢，你当你拿这个犹太人的钱币来去奉献的时候呢，麻烦你预先预备好。你冇，你就去换咗先啦。攞罗马人嘅钱币去换咗犹太人嘅钱币先啦。换咗之后啦，呢啲犹太人嘅钱币你就攞去圣殿嗰度咧奉献啦。咁去换外币系咪好麻烦嘅事啊？去日本系咪要换咩啊？用日本 yen 咯，系咪啊？去探假期嘅时候。又要去換日本 yen 喎，我唔記得邊一年啦，我準備咧就再去探下假期啦，咁我就走去咧換咗幾萬銀嘅 yen， 唔係港紙，換咗80,000銀嘅 yen， 夠曬啦，係咪？一個禮拜兩個人去應該夠噶啦，因為我喺假期屋企住啊嘛。點知唔知乜嘢原因就取消咗呢個行程。就冇去到探阿嘉琪，到到今日呢8,000 yen 仲喺我屋企嘅里边，蚀咗啦系咪啊？而家四几系嘛？我记得换嘅时候成六噶，哇蚀好多啊，蚀好多啊，系咪？咁啊好麻烦系咪？我仲要去中环换，仲要去，系咪好麻烦啊？好麻烦啊！咁你谂下，当时我冇钱奉献，我净系有。罗马人的钱币，那我要再去钱庄那里换钱。你知道，即是当时 耶稣的时代钱庄不是好像今天香港这样样71行过隔离就一间啦，不是的嘛，可能呢要很远很远的才找到间钱庄来换钱嘛。好了，换完钱之后呢等到圣殿的时候呢敬拜的时候呢才可以奉献啦，好麻烦。但现在呢有人在圣殿里面呢就开个钱兑换银钱的档口，哇，轻不轻松啊？好轻松啊！咁啊，而家去台湾咧就识咗一样嘢啦。以前唔识咧，就喺香港换定台币，咁就去台湾玩啦，系咪？但系而家识咗一样嘢就系唔使喺香港换台币嘅，去到台湾嘅机场先嚟换台币，嗰个兑换都仲好。咁我而家去台湾咧，就去到台湾嘅机场落地啦，然后先去换台币，啊，几轻松啊！在圣殿那里换台换犹太人的钱币，几轻松啊！但是耶稣说，你们竟将我的殿，将神的殿变成贼窝。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17节，门徒就想起圣经里面有一句的说话，就是我为你的殿心焦如焚，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个诗句来的。耶稣为神的殿心焦如焚，大家记住耶稣为他的殿心焦如焚，记住这个说话，我为你的殿心焦如焚。在19至21节，大家继续看下去，耶稣就回答他说，我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就要再建立起来。20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说三日就可以再建立起来吗？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原来耶稣是以身体为圣殿。那我就问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体就是圣殿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体就是圣殿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哥林多前书的6章16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以弗所书的2章11节，他说各房是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彼得又在彼得前书的2章第5节那里说，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不单止是耶稣说，他说我三日就要再将这个殿再建立起来，他是以他的自己的身体为殿。耶稣几时三日建再建造他的身体啊？死而复活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保罗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提到，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彼得都是这样讲，彼得说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活石，我们大家每一粒都是活石来的，我们拼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了什么？圣灵的殿，主的殿，是上帝的宫，宫殿。所以耶稣是以身体为殿。好了，如果我们说耶稣洁净了圣殿，将牛羊鸽子推翻了，兑换银钱的推翻了，如果圣殿 是指我们的身体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我这个神的殿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牛羊鸽子兑换银钱，这些贼窝在我们的里面呢？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的殿是主居住的地方，但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合主心意的事情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了污垢呢？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藏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思想，是上帝抗拒的，是上帝不容许的，但是这些思想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呢？如果今天耶稣来要洁净我们这个圣殿的时候，有些什么的东西，有些什么的东西，耶稣是会将它踢走的呢？而你又愿不愿意被耶稣踢走这些污秽呢？耶稣要洁净圣殿，在耶稣的时代，他曾经两次洁净圣殿，意思就是说，原来神的殿呢是需要常常清洁的，常常清理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同样是需要常常被主洁净。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要洁净你里面，洁净你的生命，洁净你的思想。洁净是做什么？是为了要承载主，因为主要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主要住在你的灵魂里面，要与你同住，主要住在你的里面。那主住在你的里面是有什么意思？哦，为了要叫我得兴盛，哦，为了要叫我得丰富，哦，为了要叫我得，不是啊，主要住在你的里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使用你。一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在旧约里面，约书亚接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上帝就吩咐约书亚，三日之后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咁约书亚就吩咐整个嘅即系百姓啦，三日之后我哋又要过约旦河啦，要去进入上帝为我哋所预备嘅迦南美地啊。咁所以咧，你哋又要自洁啦。咁自洁咧系有一个实际嘅行动嘅，原来。咁睇翻圣经咧，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人点样自洁咧？唔好行房，三日两夜啊嘛，两晚都唔可以行房，要点啊？孤寡寡人。是不是叫孤寡寡人？这个发音即系我发音得，即系不论男女都要咧系洁净自己，做咩啊？预备过约旦河啊，预备进入神嘅预备嘅地方啊，预备自己。嗱，呢个预备咧就好重要啦。按照 Mishnah 嘅讲法，犹太人呢，他们呢会用三日的时间呢来到思想刚刚过去的这个的安息日。他们透过这个大祭司好，透过即是读经的人好，告诉你们今天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他们用三日的时间呢就是默想了。默想刚刚听完的圣经。接着下来呢，就用三日的时间呢就预备自己去迎接来紧的安息日，再听圣经。 所以就要预备自己了。这个预备呢，就是我要洁净自己，不要犯罪，千祈不要犯罪。所以呢，在敬拜上帝之前，先要什么？献牛羊鸽子，赎了自己的罪先，然后先去听祭司所宣读的圣经，就是旧约了。所以默想和预备，他们是用三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来去整理自己的生命。今天主要洁净我们这个圣殿，好叫我们能够承载主，目的不是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当然这个是有上帝的恩典，也因为这样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被神使用。以色列人他们预备好自己就过这个约旦河。你知道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第一件事是什么？面对耶利哥这个城墙啊，他们要打仗啊。但他们是不是军队来的？不是啊，他们懂不懂打仗啊？不懂啊。所以约旦这个约书亚，他临过这个约旦河之前那一晚，他在旷野那里就见到一个人拿着一把大刀。约书亚就问他了，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啊？这个拿着大刀的人说不是，就是两样都不是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以色列当时是不是军队来的？绝对不是啊。但唯有什么？洁净了自己，预备好自己，他们就成为了耶和华军队啊。所以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上帝就吩咐了，这个耶利哥城是非常坚固的城墙，在历史上好，考古学好，都告诉你们，这个城墙是非常坚固的。据闻在个城墙上面可以六匹的马车平排而过，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城墙的城墙面头是几咁宽阔啊，即是说个城墙几咁宽啊，几咁厚啊。但是上帝怎样跟他们说啊？跟这个以色列说啊，六日围绕这个城墙，每日一次，不要出声。到第七日围绕这个城墙七次，然后你吹到听到很长的号角声，因为他们叫这利未人拿着号角在那个的约柜的前面行，或者第六日行七次，到了第七次的时候长吹很长的号角，以色列人听到长角声，他们一起呐喊，哇！这个呐喊声使到这个城墙呢倒塌。呐喊声嗰呢个震声音的震动啊，叫城墙倒塌。我们很难想象哦，一个咁厚的城墙，是咪？但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玻璃杯，如果我们的声音够频道，那个音频够的话，那个音频就可以令到个玻璃杯爆炸爆开，是不是？声音的音频是可以令到个玻璃杯都爆炸。同样这个就是这样的物理的原因，以色列人一起啊大声嗌的时候，城墙就震冧了。他们就攻入这个耶利哥城，就赢取了这个耶利哥城。问题在哪里？预备自己三日，好承载主， 成为主使用的军队。他们在耶利哥城那里就打胜仗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主的殿，你预备好你自己的殿未？洁净好自己的殿未？为了什么？为了要承载主。承载主做什么？你要成为主的军队，要被主使用。最后让我们用这首歌领我到你能用之处，让这首歌呢成为了我们对耶稣洁净圣殿的一个回应。
求令我到你能用自主，让圣灵能你藉着我流出，请耶稣用我勿拒绝我，让圣灵能力藉着我流出，甚至我能做得到，我既立了誓约就不毁，求令我到你让圣灵能力藉着我流出，求令我到你能用之处，让圣灵能力藉着我流出，请耶稣用我勿拒绝我，让圣灵能力藉着我流出，甚至我能做得到，我既立了誓约就不坏，甚至我能做得到，我既立了誓约让圣灵能力藉着我流出。
就是个，当我在家听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回想起我读神学将要毕业，我就问神，我神学毕业了，我要去哪里服侍呢？这首歌就告诉我，求神领我到你能够用我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圣殿已经被主洁净，如果我们的圣殿已经可以承载主，那我们就应该好像首诗歌所说，主你要用我在哪个地方，成为你的军队，成为你要使用的地方呢？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耶稣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但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无论思想，无论是我们的意志，我们很多时候都载着很多不合乎神你心意的东西。求你帮助我们，就今天所思想的经文，耶稣洁净圣殿，不单单是那个几十年才可以建造起来的那个圣殿，更加是我们这个几十年才被建造起来的生命，我们这个身体。因为耶稣说，我们的身体 就是神的殿。但愿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殿是被主洁净，以致我们可以承载主，可以成为主使用的器皿。主在哪个地方你可以使用我们呢？主在哪个地方，主你可以将我放在那里呢，成为你的军队呢？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不单单在今天，在这一刻，这几秒的时间里面，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但愿在散会之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中，在来紧的一个星期里面，我们都常常的来到去思想，主我要成为你的军队，求你令我到你能够可用的地方，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请我们同起立领受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赐给过我们，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看顾和保守，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神祝福我们。